要心内容率先剧透，
要实践按公义判断，必须时刻警醒，不要因为既定的印象或者社会的标准标签而妄下判断。
咁去到而家呢一個中產反貧潮嘅情況下，會唔會真係翻翻去幾廿年之前？可能真係物資上派下牛奶，即係以前好似係咁樣去到傳福音嗰啲教會先興
旺。我細個都
係飲過啲奶
啊！
咁而家咪用翻呢招舊招？
豬牛割尖的故事非常燒腦，聽完之後會辣著你對信仰嗰團火。中意嘅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齐齐猪牛角尖。我系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 ！Show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嘅癌症真系医好咗啊！
点解我十一奉献咁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唔翻嘅？
喂喂喂，点解呢？阿罗则士咧，嗰几个星期都冇分嘅。
哎呀，乜你唔知咩？佢单案判咗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上个礼拜我们探讨过关于中产反贫潮的话题，一起重温一些精华片段吧。
当面对着生命的干渴和困乏的时候，记得神是那位随时聆听、亲自回应、永不离弃的主。愿每一位在困苦当中的人都能够因应神的应许而找到希望和力量，使到心灵再一次得到滋润和安慰。人如果能够在困难当中坚持信仰，保持谦卑，就能够经历神更深的恩典，亦都能够承受那个不朽坏的天国的产业。
继续请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和牧师去讲关于中产反贫潮的话题。
想问翻啦，即系箴言都提过啦，就话啊，富人穷人喺世上相遇都系耶和华所造啦，就廿二章二节啦。虽然我唔系富人啦吓，咁即系但系都中产同埋一啲嘅穷人去到相遇啦，都有啲嘅伦理标准咧，就想倾一倾嘅。咁喺呢个箴言十六章十九节啦，就话啊，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老物与骄傲人同分，好难做到喎呢件事。
嗱，呢句说话正正就系教导人点样选择人生嘅价值取向、同伴同埋态度。嗱，呢度嘅经文意义咧就系心里谦卑，系指一种内心保持谦逊，不自高自大，对人对己都能够放低身段。呢啲嘅人咧，无论喺乜嘢嘅场合，都唔会自以为是。反而懂得去尊重其他人，珍惜机会和资源。与贫乏人来往是指选择和一些处境困难、物质条件不足的人的交往。这个不单单是物质上的贫乏，亦都可以引申到为人生路上面遇到低谷或者被社会忽视的人，又同这些人要来往。当我们同这些人来往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份同理心和关怀，亦都是一种自我修养的体验。而将老物与骄傲人同分，就是指到那些自傲自满、目中无人的人一份分享战利品或者利益。这里所讲的老物可以理解为权力、金钱、地位、成就等等的外在的收获。 綜合嚟講，呢句説話嘅意思就係寧可懷著謙卑嘅心與貧困人為伍，也不要和驕傲自大者分享豐厚嘅利益。個説話就係咁樣。
好難啊！
好啦，喺現代嘅意義咧，喺當代嘅社會，謙卑依然係一種好珍貴嘅品格嚟嘅。好多成功嘅人都強調，謙遜嘅人更加容易學習同埋成長。能夠去吸取其他人的優點，亦都唔會因為短暫嘅成就而迷失咗自己。與此同時，當我哋選擇同弱勢困難當中嘅人去同行嘅時候咧，不單能夠培養同理心，亦都能夠深化對社會多元性嘅理解。如果只係一味追求利益，與驕傲自大嘅人結盟，雖然可能喺短期內收穫豐厚，但係卻容易因為傲慢、利己而走向分裂，甚至乎带来道德上的亏损。或者我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真的试过很多很多次，真的很多很多次，就是本来一间教会小小的，资源不是那么多，反而弟兄姊妹呢很同心，很同心，大家关系非常之好，当他们人数越多，资源越越好，又甚至要扩堂，开去一个很漂亮的教会，跟着就开始冲突了，跟住甚至乎就出現一啲嘅分裂，我係見過好多好多啲案例。至於背後係咩原因，大家可以諗一諗，同我啱啱所分享呢段經文有啲咩關係？好啦，喺實踐上面，同處於困境嘅人互動，唔單單係給予物資上嘅幫助，更加重要就係尊重佢嘅人格同埋尊嚴。呢一種嘅來往係平等嘅，係雙向嘅，彼此都能夠有所得。嗱，呢度好重要嘅提醒，即系话唔系因为佢贫穷，只系我帮佢。其实可能同你一齐嘅时候，我哋都可以有好多嘢学习嘅。所以现代社会强调多元共融，与不同背景人交流，亦都能够拓展我哋嘅视野，培养一种包容嘅心。
咁跟住第二個同呢一個貧窮人嘅對待佢哋嘅啲倫理嘅標準就箴言廿九章七節啦。我覺得呢個都唔容易嘅，就義人之道查明窮人的案，惡人沒有聰明就不得而知。我頭先講我同佢哋相處都已經唔容易，我仲要查明佢哋嘅案，即係要 check 佢哋俾佢哋睇。
呢隻經文咧，佢就係韻含住對正義、公理和人心的一种深刻的洞察。这个义人是指那些心怀正直、尊重公平、乐于施行公义的人。当穷人、弱势者遭遇到不公或者冤屈的时候，义人不单单是知道有这些事发生，更加主动设法去查明、理解背后的原委。他们有同理心，愿意站在受苦者的角度来思考，力求让那个真相大白，维护正义和弱小者的权益。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是强调另外一种的对比，就是恶人因为缺乏聪明。这里所讲的聪明并非指智力上面那种的聪明，而是指内心那种的觉察力、道德的敏感和对他人苦难的关照。由于他内心的冷漠、缺乏同情，恶人不会关心穷苦人的冤屈，更加无意去查明事实的真相。即使面对着不公，他们亦都选择视而不见。这句说话提醒了人，真正的正义不单单是维持法律的制度，更在于用心去理解、查证弱者的处境。只有具备仁爱之心和道德敏锐感的人，才愿意为穷人伸张正义，使到社会更加公平。反过来讲，缺乏这份责任感的人，即使再有权势或者聪明，依然会对不公是视而无睹的。所以让我们看到义人就是那些主动查明、关注弱势、维护公平那些人，而恶人就是讲那些漠不关心、不愿理解他人困苦的人。总结来讲，这句说话不单单是对个人品格的一种分辨，更加是一则社会的劝诫 就是唯有正义和同理才能够让社会更明朗，使真理是得以彰显的。
之后你讲这个再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箴言31:9，就说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真的要帮你出声。
这一句说话有蕴含着一个更加深刻的伦理思想和社会责任意识的训诫，在古老的文本当中去提醒人不要因为社会地位、财富、权势等等外在的条件而偏离了公义，乃是要勇于为社会当中最弱势、最无助的群体来发声。这句的说话流传千年，至今的现代社会当中依然具有指导的意义，成为倡导正义和关怀的一个座右铭。经文这句说话里面是分开两个层次，第一就是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是鼓励人主动的发言，并且所讲所判的都是以公义正直为原则。这里的开口不单止是言语上的表达，其实更加是讲紧积极的介入，不袖手旁观的行动表现。公义就是指导按照公平正直的标准，无私无偏的来到判断事务。而另外一层次就是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这里是强调判断的时候要特别顾及社会上那些弱势和贫困者的权益。所以这个两个层次在这里再深入一点，特别是针对那些弱势的人。这个辩屈是指导为他们申冤辩护，纠正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屈辱和压迫。这个不单只是同情，更加是一种积极参与社会公义实践的行动。而在古代的以色列社会里面，审判者或者长老负责处理社会争议和那些的纠纷，维护社会的秩序。由于贫困者、寡妇、孤儿常常缺乏一些发言权和资源，极易成为一些不公审判的受害者。因此圣经多次强调要照顾这班的群体。箴言作为智慧的文学，更进一步的呼吁每一个人都应该勇于为弱势发声，是成为推动社会正义的种子。好了，对于我们现代的意义呢，就是包括了公义的判断，就是指拒绝偏见和歧视。在现代多元的社会里面，种族、性别、财富、教育等等因素仍然会造成一些偏见的。要实践按公义判断，必须时刻警醒，不要因为既定的印象或者社会的标准标签而妄下判断。这个需要培养同理心，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处理每一件事。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要关怀弱势，积极的发声和行动，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不单只是言语上的支持，更加是具体的行动。面对着社会的不公，应该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弱者，提供可能譬如在现代的社会，譬如提供法律的协助，参与公益，捍卫他的权益，推动公平的政策。无论在职场、校园、社区，或者甚至乎一些全球性的议题，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为弱势来到发声，减少社会当中的不平等。第三方面的意义，就是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在一个健全的社会的体系里面，法律应该保障每人的基本权利，不让那些困苦和穷乏的人在制度面前处于弱势。例如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公平的审判机会、社会福利等等，都是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的现代的实践。这句说话呢，其实提醒着个人的反省，反省自己的态度。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因为冷漠、害怕利益而沉默呢？定义说愿意站在正义的一方，成为弱者的声音。在家里面、工作的场合、朋友之间，甚至乎网络舆论的场所里面，勇于讲出真相，捍卫正义，都是这句说话我们实践的时候可以做的。最后，对于我们信徒来讲，这个是一种敬畏上主、实践信仰的途径。对于非信徒来讲，这个就是一种普世伦理的呼唤，勇于公义和怜悯并行。 是所有人都可以共同追求的一种理想，但是最难做的就是按公义判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因就是因为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已经很难定义什么叫做公义的了，这个就是那个难处了。
即是刚才那三个 level， 三个 level 都难，即是明白大家由中产变成中产是 很凄凉的，但是一些基本的一些伦理标准都是要努力守住。最後想問翻樣嘢，即係過去成功啊順風順水嘅時候，大家都叫教會個全福音策略，就係用信耶穌就即係有富足啊，點樣點樣有好多成功神學嘅嘢滲咗落去啦。咁去到而家呢一個中產反貧潮嘅情況下，會唔會真係翻翻去幾廿年之前啊？可能真係物資上派下牛奶，即係以前好似係咁樣去到全福音嗰啲教會先興
旺。我細個都係
飲過啲奶
啊，
咁而家係咪用翻呢招舊招？在传播方面有什么要调节一下？
不，最重要一样东西在福音的传播上面一定要记住，我们不只是靠言语宣讲，即是大只讲，更加要有行动的爱和共融。怎样在这个物质很贫乏压力重重的环境之下，让福音的光照进人的心呢？这个时候的策略呢是必须兼顾灵性和生活的需要，将信仰转化为一些很具体的盼望和行动。所以这里我有少少的一些就是同期不同的教会接触的时候一些建议。第一就是以共融的关系取代单向的宣讲。当我们面对着贫穷的出现或者贫穷的社群的时候，单纯福音宣讲往往难以去触及他们深层的需要。策略在于建立彼此的信任关系，和当地的居民一同生活，聆听他们的故事，成为同行者。真正的福音不是高高在上的信息的发布，而是在困境里面的陪伴、分担和一起去寻找出路。第二方面的建议就是要关怀实际需要实践福音的精神，这个可能跟我们所说的派奶粉等等那些有关，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贫困，例如设立一些食物银行、义诊、训练的课程等等。这些服务不单单是缓解眼前的困苦，更加让人感受到被关爱和支持。透过义工的团体和教会的资源，结合社会的力量，让信仰化为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温暖。第三个建议就是赋能与培育，鼓励自立，不单单不断地给物资
train 他们，
更加需要就是培养个人和社区的能力，例如举办理财、教育、心理健康等等的课程，协助居民建立生活的技能，鼓励他们发挥潜能，使他们成为改变自身处境的主体。这样的赋能正正就是福音当中爱人如己的一种体验。接着第四方面就是灵性陪伴和希望的点燃。在困难的生活里面，人心常常陷入一种无助绝望里面，在这个时候灵性关怀是格外的重要的。这个是我自己帮助一些机构的时候亲身都经历过，透过小组的聚会、祈祷、圣经分享等等的方式，陪伴人在信仰里面寻找安慰和力量，强调生命的价值和希望，让福音不单单是只是讲，而是成为穿越黑暗的明灯。好了，跟着另外一个建议就是社区参与和多元的合作。全福音不能够孤军奋战的，要和社区和非牟利的组织、政府等等携手合作，更加即是可能和其他的教会合作，结合不同的资源，建立一个安全的网络，共同面对贫穷带来的挑战。这一种方式既能够拓展福音的影响，亦都能够深化教会和社区之间的结连。好，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见证当中蕴含着力量。我们要鼓励信仰群体，即是教会，以生命故事为见证，将信仰在困境当中的坚持 突破与转化，分享给更多人。这些真实的故事远比任何一种说教式更具说服力，让人相信福音的力量能够在最贫困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仍然能够发芽和生长。我会这样说，在贫穷潮之下的福音策略是要兼顾身心灵全人关怀的实践，就不是纯粹为了增加教会的人数，以爱为核心，将信仰融入生活，陪伴、赋能、合作、见证，让福音成为希望的种子，深植在人心里面。这样的时候就能够绽放于世间每一寸很贫瘠的土地。可能很多人会问，喂，刚刚讲的东
西基本上
喂，是我们信仰要搞的咯，但是很可惜就是过往好像不是这样嘛。
穷那阵又没得搞得好，富那阵又没得搞得好，现在即係希望呢個浪潮可以做得好啲啦，好，最後麻煩院長為我哋喺呢個中產反貧潮嘅狀況之下，可以活出信仰嘅核心去到禱告，唔該。
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哋。当我哋正话讨论咗咁多，当我哋好似去反贫嘅时候，其实会带嚟教会，带嚟我哋一班嘅中产嘅信徒有更多反省嘅机会。就正如我哋啱啱问嘅问题，岂唔系呢啲其实就系喺我哋信仰里面需要做嘅事情咩？主啊，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所信嘅系更加系好落地好。实践的来到活出来，以至到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一种我们思想上的观念，乃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一种的体验。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你有信仰危机相关话题想同我交流，欢迎你 at 我因石住牛角尖的故事 Facebook 同埋 IG， 亦都欢迎你订阅我哋 Soul Radio 同埋 Soul Podcast YouTube 频道，而家都有埋啦。你订阅咗之后咧，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听我哋最新一集节目啦。啲连结咧就放晒喺简介嗰度，碌去望下啦。下个礼拜见，拜拜。
成功危难里似都埋怨，我奉献为何你不保佑我，我这么难过你不在，谁说蒸笼罩爱穿心渐淡，累了失望了你可知，怎么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遗忘掉一颗初心，胡乱信失真的歪理，请你开我改写我不知绝望，权能在你手，因主引导我。 蠢里不知绝望，求原谅我心只想跟着你，心谦卑去辨识真理，主的爱完全不像我预期，求明白他的心思，凭着信多走几公里，背十架靠紧你，即使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能重拾起初的心，放于这危急的风气，审判将到负再临，牵引爱主到末后，神常在我心，只想跟着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